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以赛亚书第五章十八节，祸哉那些以虚假之祭神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听众朋友，这些经文很重要，这些经文可以这样做另外一个翻译，说那些虚假的傲慢的不信神的人有祸了啊！另外一个翻译，那些虚假傲慢不信神的人有祸了，就是指那些邪恶残酷不知悔改的这些人啊，这是非常啊重要提醒我们。这是提到第三项，讲到这个罪啊，人的罪也是第三个灾祸。那么指一个人他不知羞耻，他埋没了良心，就没有良心了，他沉溺在罪恶当中啊，这是个严重的非常严重的事情啊，提醒我们。接着看十九节，说任他们急速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我们看看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使我们知道。听众朋友，你看这些经文表示这些犯罪作恶的以色列人，他们公然的向神挑战，对神，他对神的罪恶，神要刑罚罪恶这件事情，他们向神挑战。那听众朋友特别注意，在这里这些以色列人没有提到惩罚的啊，神刑罚的内容，但是神不出声，神沉默更会令人恐怖，因为会说不出来的那样恐怖。这里说明以色列国他们将要被掳到巴比伦的历史，我们就知道了神非常严厉的审判就临到他自己的百姓以色列国，因为他们得罪了神，他们轻慢神。在诗篇137篇提到以色列民他被掳了，他们做了祷告，他们就祷告神，求神对巴比伦国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因为他们受了极大的痛苦，被掳了，国家亡了。在诗篇137篇第九节这样说，拿你的婴孩甩在磐石上的那人便为有福。这些经文啊，说起来很可怕。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了，受了极大的痛苦，虽然以色列民受到这样的审判，但是神仍然是蛮有慈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轻慢神，你离弃神，你知道你是走上一个不归路，非常危险，要赶快悔改，因为审判必然会临到。在历史上有太多神审判恶人的事实，历史里面就看见了神的审判。除非我们啊要悔改归向神，不能够假装我们啊没看见，这是一个很不好的。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十节，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这是针对神要刑罚以色列国这个第四个他的灾祸，他们所犯的罪。这个时候讲到他们想要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价值观，想取代神对是非的判断。我们知道之前神曾经祝福啊以色列国这个国民，因为他们认识神，但是后来他们离弃神了，因此他们的国家就造成了混乱，将要亡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看到今天的婚姻，男女婚姻也很混乱，婚前性行为这些不好的事情，很多外遇已经变成很普遍的。那么神很清楚的称男的叫做奸夫， 女的叫做淫妇，人必须要面对这些婚前性混乱、婚姻混乱的问题，人必须要悔改归正，按照神的旨意来面对婚姻的问题，不可以变成奸夫淫妇。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一节，祸哉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啊，这是另外一个灾祸，就是表示人的骄傲这种罪。神厌恶，最厌恶的就是骄傲。在箴言六章十六十七节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这是圣经是告诉我们的，这人的恶。提摩太前书三章六节这样说，骄傲，骄傲是一个最大的罪，撒旦所犯的罪就是骄傲。所以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六节，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面。所以我们知道，骄傲，人的骄傲是神所厌恶的，排行榜是第一，最厌恶的一种大恶。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二、二十三节，祸哉那些勇于饮酒、有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这是第六个灾祸，也是最后一个灾祸，说到百姓醉酒的问题，烂醉如泥，以致是非不分，没有正义感，到处都充满了不义跟诡诈，冤枉义人。那如果今天一个国家道德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是非不分，那么这是一个亡国，国家将要亡国的一个象征。那么现代人，听众朋友，也许很多人也是是非不分，赶快也悔改。以前我读过一个格言啊，一个谚语这样说，错就是错，对就是对，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是非分明，不可以违背神的真理，对错要分明。接下来我们看以赛亚书五章二十四节，火苗怎样吞灭碎秸，干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照样他们的根必像朽物，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腾，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听众朋友，这些经文也是对我们听众朋友也是一个提醒啊。火苗怎样吞灭碎秸，就是说人的堕落、人的腐败的过程它很缓慢，有时我们并没有感觉到这个罪恶的严重性，但是刑罚却像火苗一样会吞灭了碎秸，又快又猛，挡不住的，就是这个罪，小罪变大罪，越来越严重，人的堕落腐败它越来越严重，严重到使人觉察不到。但是要很清楚，神的刑罚就像火苗一样，那吞灭碎秸，人挡不住，神的审判、神的震怒即将来到，表示这个就是末日的审判，可怕的审判，末日审判一定会来到。听众朋友，我们要赶快悔改归向神。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节，主耶稣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这是引自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三节。听众朋友，我提醒你，有些罪是伤害到你自己，伤害你自己的身心，譬如说醉酒啦、滥用毒品啦，都是摧毁了自己，摧毁你的家庭，摧毁你个人的健康，直到啊你会生命死亡。这里经文说到僵残的灯火会怎么样，僵残灯火就会变成灰烬了。压伤的芦苇什么意思啊？表示说中间会死亡的，又是说我们所犯的罪会导致我们的毁灭、我们的死亡。曾经有一位医师，他很有钱，因为他也垄断了那些毒品的问题、毒品市场，他有一份，当时法律上也找不出他的麻烦。后来事情发生了，竟然他自己的孩女、他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孩子接触到毒品也上瘾了。这个事情让这个医生自己他很震惊，最后他后悔了，不久他就自己死了，自杀死的。因此其实神不需要直接的进行审判，有时一个人犯罪，他犯罪的本身就是对人是一个惩罚。今天罪 不必要等到上帝的最后的审判，因为你做坏事情做恶事情像酗酒一样，你本身就把自己害死了自己啊、哦！因为犯罪的本身，你犯罪的本身，罪本身会刑罚一个人。在罗马书八章十二节这样说啊，这些经文我觉得很好。罗马书八章十二节提醒我们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意思就是说不要让肉体的邪恶属肉体的来掌控我们每天的基督徒的生活。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五节，以赛亚书五章二十五节，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山岭就震动，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那这里说到很严重，神的审判来的，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那么对很多人常常想了说啊，神就是爱，就是很难了解，什么怎么神怎么会审判人呢？神不是爱吗？那么但是确实神就是爱，我们没有办法，人不能够阻止神，确实爱，神爱我们，但是神也恨恶罪恶。如果你犯罪继续犯罪，神当然还是爱你，爱罪人，但是罪要受到神的审判，神的怒气会向犯罪的百姓发作。神不单是只审判外邦人，神在对他的自己的儿女也会作为审判。所以说这里说到经文说他的手仍伸不缩，表示说以色列人他们必须要快快的寻求神，悔改，寻求神，信靠神，神就会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悔改。神的审判跟神的恩典同时出现在以赛亚书的当中。感谢神，我们有神的审判要来临，但是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悔改归向他。神在掌权的时候跟神的恩典并不冲突，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继续沉溺在罪中不悔改，拒绝神的恩典，那么他就会受到神的惩罚，因为神掌权，神管教。这个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下面继续看到神的审判怎么样，非常的严重就到来了。我们看以赛亚书五章三十节，那日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吼叫，像海浪砰轰，人望地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听众朋友，这是神的预言应验了。看看今天的以色列地，这个民族以色列人还是有些人还是很多人还在属灵的黑暗当中，他们活在黑暗里面，他们仍然远离了神，不信靠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所以他们今天的生活也没有平安，他们非常需要神的恩典临到他们，不然的话他们总会活在恐惧当中，处处都有危险。所以我们很同情今天的以色列国，因为这是神对拒绝反对神的人对他们一个审判。接下来我们要进到第六章，按照年代来说，以赛亚书六十章先知以赛亚的危机，关于在本卷先知以赛亚他的遇到的危机，他的困难，从这一章第六章才算开始。我们看到先知以赛亚他面临到的危机，以及他的先知职分，在之前啊，我们没有看到关于以赛亚的记载，也不知道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如何。第六章就要看到以赛亚他所面临的危机，跟以及他的服事如何，看到他跟神的关系。他从乌西亚王过世的时候才开始来服事的，所以在六章一到四节，以赛亚就在异象当中，就一到四节六章就在异象当中看到关于时间，看到地点，人物，也看见神的荣耀跟神的圣洁。那么我们先看到六章一节啊，是讲到时间、地点、人物。以赛亚书六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这六章一节一开始，以赛亚用悲伤的语气说到乌西亚王崩啊，死了。乌西亚他是一个很好的君王，现在他死了，很多人认为南方这个犹大国最后一个这么伟大的君王，现在他死了之后，神的荣耀可能也会离开的。但是我自己不确定这是不是 这是一个事实。会不会一个王死了，神的荣耀就离开了？当时乌夏王他是一个明君，他征服了非利士人、阿拉伯人和亚门人，他做王52年，因着神给他应许祝福，他国家蒙受了很神的很多的物质上的富足。有位学者说，那么以色列国从乌夏王崩的那次开始，以色列国就开始堕落了，直到今天，一直到今天。那么我个人也很同意这样的说法。乌夏王崩的那一年，以赛亚都想到，哎呀，这个明君乌夏王死了，以色列国一定会有大的变化，大灾难要来临的。我们都知道乌夏王崩不久以后，以色列国就成为什么，就成为巴比伦的俘虏，打败仗的，变成亡国奴，繁荣已经不在的，那经济萧条的，饥荒发生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以赛亚他做什么呢？先知以赛亚他就进了圣殿。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困难的时候，你不要逃避，你赶快回到神面前，进到圣殿。先知以赛亚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是因为知道这个国家快要亡了，饥荒要发生，经济萧条，国家要亡了，所以他就进到圣殿。圣殿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人跟神相遇的地方。在诗篇29:9，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要进到神的殿中，以赛亚就发现国家的真正的王是不会死的，神是不会死亡的，真正的君王不会死亡，不会有死的。所以以赛亚就见到异象，说我见主高高的宝座上，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神坐在宝座上。先知以赛亚已经说过，他叫我们人不要依靠人。听众朋友，我们不要依靠人，人的气息在他鼻孔里面，当人呼气的时候，他就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再继续能够吸下一口气，因为人的心脏病一发作，人就会死掉的。所以圣经说，我们不要依靠人。乌西亚王现在死了，地上的宝座看起来结束了，很凄凉，但是不要忘记，基督徒我们还有一个天上的宝座。以赛亚就看见主神坐在宝座上，高高的在宝座上，这是神的儿女所需要的，看见的异象。今天听众朋友，你也要看到异象，不是看到人的掌权，看到神在掌权，管理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高高的在天上的宝座上。所以我们要看到这样的异象。因此，所以我们人没有什么悲观的理由。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没有什么悲观，不要悲观。我们知道此时此刻仍然是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时刻。今天听众朋友，我们活在现在，这个就是比任何其他的时间更重要有人今天说，哎呀，你看这个世界好可怕哦，我们国家城市世风日下，这么败坏怎么办呢？心里很害怕。主耶稣已经给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好的应许，所以主耶稣是讲到麦子败子的比喻。耶稣讲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些事情会发生，就是败子会掺杂在麦田当中，神要让败子和麦子一起给它长起来。今天传福音的工作，认识圣经，传福音，见证耶稣，就是撒下福音的种子的工作。有一天福音的种子，这个麦子会丰收，有大丰收，现在这个丰收已经开始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不要担心，神会负责福音传播的收成，一定会有大的收成。我们的责任就是把福音的种子撒下去，有败子在里面，不要担心，我们需要向人的心灵撒下福音的种子。所以今天听众朋友，你我都活在一个伟大传福音的时代。你知道现在传福音的机会比以前更多，可以接触到许多还没有信主的人。听众朋友，你说是不是？借着电视，借着福音媒体，可以让很多很多人可以听到福音。福音神的信息要传遍地极，让人可以蒙恩得救。虽然当时的情况，以赛亚先知的时代情况令人心忧，然后今天我们也是很担忧，说但是不要担忧，麦子也会长在麦田里面，但是麦子仍然可以长得好好的，没有什么好担忧的，麦子一定会成长，福音也会传遍天下。 撒下福音的种子啊，是一个令人很兴奋的事情。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啊，常常做见证，神会让人得救，这神的大能，圣灵的大能。当以赛亚进到圣殿里面，他看见什么？就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我们听众朋友，我们要提醒自己，今天神仍然坐在宝座上，神仍然听你的祷告，应允你的祷告，仍然神今天做很多奇妙的事情。当以赛亚进到圣殿的时候，他就看见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圣殿里面满了，遮满了这个圣殿。所以这里是我们要注意第二件事情，就是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不会跟罪恶妥协。接下来我们看看坐在宝座上发生什么事情。第二节，其上有撒拉佛四粒，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撒拉佛这天使围绕着神的宝座。在圣经里面很少提到关于这个天使受造的问题，几乎找不到天使受造这些资料。撒拉佛意思是什么？三个字，撒拉佛就是燃烧的意思，这个字跟献祭跟审判有关系。记得撒拉佛是谈到献祭也跟审判有关系。虽然撒拉佛跟基路伯啊，也是天使的名字，撒拉佛跟基路伯是不一样的。撒拉佛是针对人的罪恶，是讲到审判。基路伯是说的什么？基路伯，天使基路伯是护卫神的圣洁。所以撒拉佛跟献祭，跟那个馨香的献祭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些馨香的献祭都代表耶稣基督的位格，代表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情啊。耶稣代表耶稣基督，祭物是代表耶稣基督。撒拉佛他是主动的，因为撒拉佛做什么工作呢？就是要针对罪恶啊，刑罚罪恶。撒拉佛主动的，基督伯是被动的，像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么在以西结书跟启示录当中，天使都被称为活物。所以在以赛亚的意象当中，撒拉佛他正在服侍圣洁的神，看见神是高高在上。那么我们知道，表示说神跟罪恶不能够妥协的。感谢神，神今天也不会跟我们在我们自己犯罪的人妥协，因为罪恶，人是有罪恶，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来拯救罪人，不要跟罪恶妥协，因为恶犯罪给世人带来了痛苦，罪恶会使人衰老死亡，罪恶会使人脚已经站不住，肩膀下垂，会破坏，罪恶破坏家庭，破坏人的生命，让人进入死亡。所以这个罪，所以神厌恶罪恶，所以耶稣基督来到钉十字架，要除去世人的罪。所以听众朋友，今天神也直接对抗罪恶，神不接受妥协，不能向罪恶妥协。我们知道神要把罪恶从他所创造的宇宙当中赶出去，神要消灭这个罪恶。我们知道神说话算话，神言出必行。所以这里以赛亚先知意象看到神高高在上，所以我们必须要敬畏神，跪拜，向神跪拜。以赛亚看见神坐在宝座上，所以以赛亚就先知俯伏在地。今天教会也要看到这种意象啊！我们不单单是看见神啊是爱，也知道我们的神是圣洁的、公义的神，神要进行审判，因为神是圣洁的，神必须审判人的罪恶。神不要我们听众朋友为神辩护，不需要为他辩护。神厌恶罪恶啊，神会刑罚那些活在罪恶当中的人，除非他们悔改。神还要告诉我们说，神也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好朋友，他会拯救我们到底。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必须要行在神的旨意上面，我们必须要信靠他，信靠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在约翰福音新约十四章六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继续我们看以赛亚六章三节，说天使，说天使就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这是神的圣洁荣耀的一个写照，神高高在上。如果我们看见神他的地位，我们就会脱离我们这些不敬虔卑贱的生活，就是悔改。有些人好像 对主耶稣没有敬畏的心，随随便便称呼妄称神的名。如果我们真正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威严，听众朋友，我们就不会这么样随便的。当我们谈到神的时候，我们知道啊，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敬畏神，要恭恭敬敬的来到神面前。我们必须要怎么来到神面前呢？就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接近父神的方式，只有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能来到父神面前。所以主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今天听众朋友，你可以信耶稣，悔改归向神，你是神的儿女，你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最后我们看以赛亚书六章四节，因着呼喊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云烟。呼喊者的声音就是天使撒拉佛称颂神的圣洁所发出来的声音啊！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旧约圣经以赛亚书啊，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第一卷重要的先知书。求神透过圣灵开我们的心眼，让你我对先知所发出的预言我们有更多的明白，把神的话先知的话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感谢神，因为耶稣基督作王，他要来拯救凡是信靠他的人，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释放我们，让我们做一个圣洁自由荣耀神的人。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